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一，中共中宣部高调推出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活动。中国问题学者邱月守称，一党领导不专制，这是歪理和笑话。
他们公然现在就是党大于法，党领导一切，绝对权威，最后还党里面定一尊，哪容得别人来说话，哪容得别人来参政啊？所以这种一党不独裁这种说法，根本就是说非常明显是一个歪理，他为文明政治的发展提供不了。
知名山东异议人士孙文广教授逝世，消息被封锁。
都听了点是吧，这个打钱的对国家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啊，都没好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跟你说，砍你，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普京的理论家杜金的女儿被疑似汽车炸弹炸死，当局展开谋杀调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中宣部5月中旬推出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重点为中共18大以来的十年间习近平的领导歌功颂德，至今呢已经举办了20场左右。在8月16号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受邀做介绍的有中共统战部副部长陈旭，据称他对于中共新型政党制度的解释让网友大开眼界，这包括一党领导而不专制，网友问中共是怎么做到的。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邱月守，就相关问题发表评论。
邱月守先生好。
哎，陆阳你好。
邱月守先生，中共统战部副部长陈旭8月16号受邀出席中宣部主办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介绍中共新型政党制度的时候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形成了一党领导而不专制，多党合作而不对抗，互相监督而不掣肘的独特优势。您怎么看陈旭上边的这段表述？
这个16号这个会议啊，统战部跟宣传部相当于联合召开的这个会议呢，我也有关注。就是这两个部门呢，我们都知道它的职能有相似跟相通的地方，近似跟相通的地方。第一就是意识形态灌输宣传，第二就是为党国集权统治辩护，寻找新的合法性理论依据。我们讲到近十年，特别是习政以来，他们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只找习政之前的从中国古代里面先人挖掘一些政治合法性的效果不彰。因为共产主义的灾难现在非常明显，几乎可以完全落败，那么他们中共执政党的理论根基呢就出现一个松动跟一个真空，他们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填补，于是就有今天的陈旭的这个一党不独裁这种新的歪理。这个驳斥不难，因为有很多网民都在批驳，是吧？这个8个民主党派完全是摆设。前天的他又发了一通消息，说是800个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府的里面任要职，充分体现了啊，党外人士他们有权有职，并不是共产党完全垄断一切。但是大家到今天看得非常清楚，你就是8000个党外人士，都跟8个党派一样，在政府部门里面都是摆设的。他们公然现在就是党大于法，党领导一切，绝对权威，最后还党里面定一尊，哪容得别人来说话，哪容得别人来参政啊？所以这种一党不独裁这种说法，根本就是说非常明显是一个歪理。我个人另外一个驳斥，我想引用以前那个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胜之的一句话来驳斥，就是李胜之先生从他的研究里面，他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中国现在不需要创新，要勇于创就。什么道理？就是说中国这个后发优势啊，就是普世价值两三百年试错下来，尽管今天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人类的理性能达到设计出来的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所以程旭他说现在他要政治体制制度创新，他不是创新，他这种创新是为习近平前不久的一个断言服务的。习近平跟拜登总统讲嘛，是吧，西方民主已经无以为继了，21世纪是专制的那个将主宰新的国际秩序。所谓创就，人家已经好好的摆在那里的普世价值政治制度文明是经过几百年试错的。我们如果说西方的不一定完全适应中国的，那台湾的政治制度就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台湾引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它并没有像他们说的社会动荡什么的，反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都证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自由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那么台湾的这个模式还有西方的试错200多年的这个民主宪政，足以让今天的中国来效仿。它是一条康庄大道，你这条大道放着不走，然后来创新，来摸索，摸石头过河，完全是起到一种反作用，就是说只能让世界更看到你是顽固不化，你是要用寻找新的理论来跟文明政治对抗。
谢谢首先生。陈旭还说，中共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您的看法？
他的根本就不是中国智慧，而是党国歪理。他为文明政治的发展提供不了中国方案，只能提供笑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集权统治带来的种种乱象，这些都是摆在那里的。然后他这种所谓的中国方案，他就是为了习近平这十年一种新的扩张企图。习政这十年跟以前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他放弃了韬光养晦，他认为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起来了，我们不能再夹着尾巴做人了啊！邓小平以前的韬光养晦告一段落了，我们现在要构建世界新秩序，开创国际新格局。他一种很狂妄的，就是我上来了，我要跟毛邓并列，我要在中国党史里面留下隆重一笔。所以他的台湾野心在今天非常明显，台湾野心也就是他构建世界新格局里面的一部分。他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在今天呢，世界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的所谓为这种扩张企图辩护的这种所谓的中国智慧，根本就是党国的一种歪理，集权扩张的一种新的歪理。以前邓小平他有很多不是，但是他有些感觉是对的啊，他都感觉到跟美国关系搞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那么今天民间的段子更绝，他们补充就是说，跟美国关系好的民就富了，跟美国闹僵的反目的领导就富了，那些跟美国搞不好都是那些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都是官僚阶层利益阶层在控制的国家。所以呢，他提供不了中国方案，他的方案完全是就是说官方的方案，官方立场的方案，为利益集团辩护的方案，为习近平扩张企图辩护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呢，完全是一个笑料，因为世界会看得更清楚，就是全世界都剩没几个在这个顽固抵抗这种普世价值的国家，你到现在还要继续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呢，那就是跟文明世界对立对抗，对这个西方的现任民主价值理念是一种完全对立的一种对抗。你到现在还来说你这种一党能够不独裁， 人家到现在政党人气多少届了，这选举制度都是民众的基本的政治权利跟要求，你现在还要啊，所有你来说了算，你所有我党就是可以拉你们几百个人非党派非党人士来参政啊，就在那里给你个位置啊，这不赤走。我开恩，我现在开恩了，我对你们开恩了，让你们有一些人来说几句话，给你们一些言论的渠道，不再把你们压得死死的。然后我这个呢，就是我新的发展文明政治的一些中国智慧值得世界借鉴的。那这个完全是荤话嘛。
嗯，感谢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邱月手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对普京有关键影响力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达利亚·杜金娜，在星期六，也就是8月20号晚上，在莫斯科城外被疑似汽车炸弹炸死。俄罗斯刑事调查人员随后表示，正在展开谋杀调查。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路透社周日报道，莫斯科地区的调查人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达利亚·杜金娜驾驶的丰田越野车在莫斯科以西一条公路上发生疑似装置爆炸。网上照片和电视视频显示，爆炸威力显然很大，汽车被掀翻在路边，燃起熊熊大火。调查人员在爆炸现场收集了废片和杂物。报道援引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报道，达利亚驾驶的这架越野车属于他的父亲杜金，而他可能是被针对的目标。父女两人当天在莫斯科城外参加了一个联欢会，杜金最后时刻决定乘坐另一辆车，达利亚先行驾驶父亲的车离开。俄罗斯调查人员称，达利亚是新闻记者和政治专家。30岁的达利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到处发表政治演说，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还担任官媒共青团真理报电台共同节目主持人，也是记者和政治学者。达利娜·杜金娜还是统一世界国际网站的总编辑。该网站称，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将灭亡。美国财政部今年3月在一个声明中将达利娜列入制裁名单。2022年7月，英国政府也以传播有关乌克兰冲突的虚假信息将达利娜列入制裁名单。他的父亲亚历山大·杜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一直是外界猜测和研究的一个题目。部分俄罗斯观察人士认为他是普京的大脑。
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质疑习近平不得人心的撒币外交而被失踪了4年。近日有消息人士披露，孙文广先生去年已经过世，终年87岁，但是有关当局至今没有对外公布消息，也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多次求证提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详细报道。
被济南国宝长期关押的孙文广教授去年8月病危，不久就去世了。一位知情者近日告诉美国之音，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
这个消息现在是很确实的，因为在去年9月份吧，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据这位熟悉孙家情况的人士说，孙教授去世后，他夫人韩女士曾到场料理后事。在香港居住工作的独生女陪同母亲回到济南，但并未露面。
当时孙教授去世的时候，他夫人应该是在场，但是他的女儿没有在场。
关注中国人权的海外活动人士此前曾在社交媒体发布未经证实的相关讯息，美国之音获悉后一直力求多方印证，并于日前发电邮向孙文广的女儿询问，但至发稿前仍未得到回复。这位知情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非常了解和尊敬孙文广先生，得知老人过世的消息后，他心情异常沉痛，宁愿这只是一个谣言。他说并不知道这位老人去世的确切日期，鉴于当前中共残酷打压意见人士的现实，也不便透露孙家的更多情况。今年清明节期间，几名支持者曾到山大南院高层住宅楼 21-04 号孙教授家探访，见到孙教授老伴韩女士。其中一名女性探访者告诉美国之音， 韩女士见到他们显得很紧张，只说几年没见到孙文广了，也不知道人在哪里，孙教授的朋友来访只会给他带来麻烦。
他老爸上次还说有监视的，有监视我的。我说我上楼没看见，他说他们都藏起来了，不知道在哪个在屋里看着，他说你们也不要来了，这么说的，用眼睛看旁边那个门，然后跟我说以后不要找我啊，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孙的事我一概也不知道，他这样的来跟我说。
曾与孙文广及其家人很接近的知情者还表示，孤立无援的孙文广家人无疑受到了当局威胁警告，陷入恐惧当中。他指出，孙教授去世，女儿不在身边，韩女士考虑到自己家人的利害关系，不敢对外发声，可以理解。
他本身可能也由于承受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恐惧，或者是考虑到他子女的这种关系，所以他没有敢太多说一些什么。
中国当局至今对孙文广逝世的消息置若罔闻，既不证实也不辟谣。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士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多次电邮求证问询。美国之音上周早些时候致电山东大学宣传部，接电话工作人员称不了解孙文广情况，领导们要等暑假后开学才能联系到。山大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室接电话者自称是外来值班人员，知道孙文广这个人，但不肯回答孙教授是否仍然在世的问题。
那你刚才不是说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听说过这个人。
是，那就是你现在不知了不了解他现在人是不是还活着？
不了解，我现在不了解情况。你具体的情况的话，像你等着上班以后你再问行吧。
那我麻烦问一下，您贵姓啊？
你上班以后再问吧。你问外边的人，我们一般的我们不接待外边媒体的人，好吧？我媒体学校专门有选上不来的。
对，我只问你一件事，他如果人还在不在，就是你告诉我这个事好吗？
定居英国的人权工作者王建红，五个月前曾在海外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被失踪的孙文广不幸罹难的消息。其后他多次对他所说的中国当局刻意隐瞒消息提出质问，如果已经离世，他的死因是什么？死亡日期是什么？是否已经安葬？墓地又在哪里？王建红引述一位山东维权人士指出，国宝曾表示当局不公布孙文广去世消息的主要原因是维稳需要，因为害怕人们悼念和纪念这位宁死不屈的08宪章签署人、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原籍山东青岛的异议人士江福珍是孙文广的友人，目前流亡荷兰。他也提到山东国宝私下对一位维权人士透露的当局密不发丧的原因。
就国宝说的嘛，这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防止纪念悼念孙文广嘛。他们要防，如果这个是外边知道了要纪念孙文广，这个他是要防，这个是肯定的。他们以前也防。
孙文广的许多同道和友人得知这位老人去世消息后，纷纷表示哀悼，在网上发文致祭。江福珍在政论类网媒《易报》刊文指出，孙文广教授非常重视清明祭祖悼念，2005年就撰文提出清明节放假的建议，可恰恰是这位悼念文化的倡导者，不但不能入土为安，连像刘晓波、杨天水那样把一抔骨灰沉入大海的机会也没有。江福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有理由认为中共当局可能蓄意不让重视祭奠先辈传统的孙文广得到一块供后人和敬仰者纪念的墓碑。
孙文广每年六四悼念赵子阳，边上他就站在一个台阶上讲话，这底下没有几个人，十个八个的，他就不行嘛。正是因为孙文广重视这个问题，就是你越重视，我越让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不重视墓碑，重视埋葬吗？你重视土葬吗？孙文广老师很重视土葬的，很重视人死之后有一个墓碑，有人去献花。孙文广老师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就叫你没有这一点。你重视什么，我让你没有什么，也可能有这种心理因素吧。
那位向美国之音爆料的知情者指出，孙文广80多岁时依然满口牙齿完好无缺，正常情况下有望活到九旬甚至百岁，但像刘晓波那样在关押中被病亡也不是没有先例。 江福珍表示，2018年春节，当时还没有逃亡海外的他和其他友人一道，绕过看守人员的监视，进入孙文广家中拜访，看到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精神矍铄，身体硬朗。
教授吧，从身体状况来说，如果没有受到虐待，在关押期间吧，他应该是活着没有问题，他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他游泳，他是全身锻炼，当然这个关押期间他是否受到折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要没受到折磨的话，从身体状况来分析，他能坚持到现在，不至于没了。
江福珍认为，孙文广遭遇劫难的主因是犯了当局禁止批评习近平的大忌。他在纪念孙文广的文章中指出，由于孙教授坚持行使公民言论自由权利，2017年开始他就写文章和接受采访，直戳习的软肋。2018年初，国宝委托校方警告他后，但他并没收敛，3月被停发教授退休金，只给讲师级别退休金，而他继续撰文抨击大撒币和当时为准备青岛峰会大规模耗费民脂民膏的恶行。五六月份已经全部停发退休金，完全断了孙文广的粮草。孙文广四年前与外界失联后，去年冬季传出消息说有人见到了孙文广，称其身体很好，不过江福珍怀疑这是当局故意放风迷惑外界，混淆视听。他指出，这种消息缺少具体细节，而孙文广见到熟人却不向关心他的朋友们和媒体报平安，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孙老师的为人处事之道。外界听到孙文广被失踪前最后发声是2018年8月13日晚，他在家中隔着防盗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现场采访，痛批中共当局新闻封锁，揭露济南国宝逼迫他夫人对外谎称他们自行出游十余天的丑恶情境。
跑了四个宾馆，有的宾馆里边房间呢都全是
没说
这个房间呢窗子都堵死的，就是一个黑监狱了。
他还告诉记者，1962年起就收听美国之音，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孙文广夫妇再次与外界失联，采访他们的两名记者被绑架殴打恐吓，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及多个手机等采访器材遭故意损毁。此前孙文广8月1号在家中连线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撒币的外交政策，遭当地国宝破门而入抓走，致使舆论哗然，并引发国际媒体广泛报道。150多山大校友联名致信母校，对孙文广事件表示关注。孙文广在 VOA 电视节目中说，
这个撒钱呢，对国家对社会都没好处，是吧，都没好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跟你说，看你，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来是犯法的，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2016年12月，时年82岁的孙文广第三次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地方人大代表，因为在山大校园张贴散发独立参选人孙文广告山大选民书，被限制自由，拘禁在家近100小时，之后遭当局报复迫害，退休金被大幅削减。当时他是济南市十余名独立参选人之一，也是全国年龄最大的参选者。云南自由作家、异域诗人欧阳小荣几年前撰文推崇孙文广毕生追求民主自由、勇于践行公民权利的精神。他写道，愿意站出来为中国之人权与民主事业做出努力，此举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无论这些努力的结局如何，都是人权与民主本身的成功。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正在考虑部署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增强对中国的反击能力。该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些导弹将是现有武器的改进，将射程从100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读卖新闻称，这些武器由船只或飞机发射，将主要部署在西南诸岛南部附近，能够到达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日本外务省的代表没有立即回应记者就该报道置评的请求， 日本对其宣布放弃战争的战后宪法的解释是，日本只能将其军队用于自卫。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军费开支，并采取了更为自信的战略，但日本没有部署远程导弹，这是日本对打击外国领土目标的武器的限制之一。本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宣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北京在台湾附近发射了导弹，进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即将满六个月，六个月里，这场战争已经显现出对包括贸易、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等全球经济实体和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打击。由于乌克兰战事的持续，联合国贸发组织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从 3.6% 降低到 2.6%。 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联社周日报道说，目前全球的政府、商家及家庭都在感受到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欧洲更是处在经济衰退的边缘。乌克兰战争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之外，主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峻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在一年内连续第四次调低全球经济预测，从 4.9% 下调到 3.2%。 根据网站奇迹列表的信息，它列出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世界产生的最大影响，包括全球原油生产、网络黑客攻击明显加剧、食用油短缺、全球股票市场动荡下跌等等。其中，天然气不仅更加昂贵，还可能严重短缺。如果俄罗斯为报复制裁，完全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或者欧洲国家的电力公司为冬季无法储备足够的天然气。此外，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及粮食短缺，因为乌克兰及俄罗斯的化肥和谷物外运被切断，变得更加严重，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出现广泛的饥荒和动荡。
在韩国方面，韩国星期日发布的一个报道显示，在过去20年，韩国半导体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暴增了近13倍。报告说，首尔需要采取行动解决相关的风险。代表韩国300家公司的一个主要商界游说组织韩国工商商会表示，韩国半导体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从2000年的占总体对华出口的 3.2% 暴增到去年的 39.7%。 韩国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韩国工商商会在一份有关韩中建交30周年的报告中表示，韩国增值产业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长，一旦两国间的生产技能差距进一步缩小，将增加韩国遭受更严厉冲击的风险。报告还列举了几十年来韩国产业对中国出口依赖的变化。2000年，韩国的原木材料工业对华出口依赖最大，占整体对华出口的 42.3%。 排在第二位的是皮革及鞋制造产品，占 38.8%， 随后是石油化工产品，为 33.4%。 报告说，确立于1992年的韩中贸易关系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2000年，韩国对华出口为185亿美元，占韩国整体出口的 10.7%。 到了2021年，韩国对华出口增长了9倍，达到1629亿美元，占整体出口的 25.3%。 不过，报告表示，尽管对中国出口的依赖性暴增，但是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也越来越严重，报告对此表示关切。报告还说，中国由于严厉的新冠病毒疫情防疫风控造成的经济增长减缓，也使韩国对华出口逆差不断恶化。韩国很可能在截至8月份的连续4个月内，对华贸易都是逆差。仅8月头10天内，韩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就达到 8.9 亿美元。此外，据《金融时报》星期天的报道，韩国半导体晶片公司美格纳去年12月被迫放弃与中国智路资本的价值14亿美元的合并。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